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特别为您预备的一个特辑节目吧，与鸡共存。作为一个忠实的听众朋友的你，我知道你对空中辅导我们的宗旨是有一定的认识。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甚至呢，我们也会帮助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进入交友恋爱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帮助他们能够回归于圣经来看自己的恋爱观，也让所有的夫妻们都能够回归于圣经，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也好，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的难处也好，我们从热线电话当中都能够知道弟兄姊妹的一些需要。过去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谈到教养孩子的时候的这些难处啊，大部分呢都会讲到当自己的孩子慢慢的长大，进入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发现哎呀，跟孩子的沟通就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呢，我在节目里面也常常提醒，就是说我们要跟着孩子的成长，要认识他们身心灵的需要。只是我们发现随着时代的转变，社会的进步呢，发现越来越多的教养的问题变得很复杂，面对的困难呢也更多。这几年我们听到很多的亲子问题呢，都是跟孩子沉迷手机游戏跟网络游戏是有关系的。就如下面这一个个案，小明呢，他是一个活泼又聪明的10岁的孩子，在学校呢也深深得到同学的欢迎。但是自从他得到一台属于自己的手机以后呢，放学回家呢就跟同学在这个网上玩这个游戏。以前呢，小明他是很喜欢放学之后呢到球场或者是公园做一些户外的活动，但是现在呢就越来越少，慢慢的就更完全不愿意运动。一天到晚唯一的娱乐就是手机。那妈妈呢，晚上下班回到家，想跟小明谈一谈一些学校的事情的时候呢，得到的回应总是知道啦，哦，好，就是这些。连吃饭的时候呢，小明的手机也是机不离手。爸爸妈妈为了这件事情跟小明呢也吵过不少次，只是眼看着过去活泼好动的小明的精神呢一天比一天差，跟家人也很少沟通了。以前吃饭都会跟爸爸妈妈讲一些在学校的一些趣事儿，现在呢吃饭吃得特别的快，吃完了呢就跑到房间去玩手机。每天早上呢总是懒得不肯起床，成绩呢也明显的退步了。那爸爸妈妈看在眼里，却不敢正面，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因为常常看到在新闻里面有一些孩子呢就因为玩手机上瘾，被爸爸妈妈逼得太紧，所以呢孩子一时冲动跑去自杀。所以呢小明的爸爸妈妈就在想，宁愿顺着孩子，也不希望有悲剧发生。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一个个案，也许你呢就像小明的父母一样，面对孩子这样的情况感到非常的无奈，更别说还要照顾工作和家里的大小事儿。智能手机的出现的确是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人跟人的沟通呢更方便了，但是无可避免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却又被手机全面的控制了。网上交友的平台呢每一天都要去刷一刷，网络购物呢变成常态，甚至出门在外面呢可以不带钱包，但是绝对不能不带手机。当我们自己一天没有手机 都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问一问，连我们都是这样的话，年纪轻轻的孩子们又如何有能力拒绝刺激又有兴趣的手机游戏呢？事实上，沉迷手机与网上游戏呢，已经不是新鲜的社会的现象了，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受影响的年龄层呢，也不只单单限于青少年。早在2012年吧，有德国数据统计公司曾经做过相关的调查，发现南美的巴西人每一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是排行第一，平均每天大概会在手机上花5个小时，而我们中国人平均是3个小时，排行第二。顺着次序排名，第三到第八分别是美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加拿大、英国。每天玩手机的时间也都超过了2个小时以上。但是随着手机应用占据我们生活的层面越来越广的时候呢，使用的时间更是有增无减。在2019年6月份，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告诉我们中国有 84.7% 的受访者平均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呢，是超过3个小时。这个调查访问了2000多名的年龄在19岁到59岁之间的手机用户。 93% 的受访者感觉自己严重沉迷于手机，最严重的人更说他们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了12个小时。更有针对1000个人，也就是0岁到5岁的婴儿的父母的调查发现，当我们的孩子他们小的时候，智能手机使用率是在 80.4%， 也就是一半以上的父母都为了让孩子能够好好的安静听话而给他们过早接触手机游戏，或者是看一些网络卡通的影片。以上这些呢，只是一些数据的参考，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所有手机的使用都是在浪费时间，但是过度使用手机带来的不良的影响呢，却是我们可以预想到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身体生理上面的。相信我们自己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吧。医生呢，早已经提醒，长时间低头盯着手机屏幕看，容易导致视力的问题，还有脊椎的问题，还有肩膀啊，还有这个疼痛的问题等等。就如睡觉之前看太多手机呢，也会令我们的睡眠的质量会变差，影响学习与工作。那学生呢，就会容易出现注意力的障碍，影响创造力跟学习的能力。那英国专家呢，也指出过度依赖手机呢，其实也是一种瘾呐，而且会影响心脑血管的健康，因为沉迷网络会令血压和心率上升，这个呢，直接的就会影响情绪的焦虑和免疫力的下降。如果依赖手机的是一个婴儿的话，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语言发育迟缓，最严重的会出现沟通障碍。也许这以上的资讯呢，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陌生了，而且也早已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前面我们讲到手机上瘾到底 这个手机上瘾的定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瘾啊，可以套用在不同的物件或者是行为上面。当一个人依赖此物件或者是行为而失去自控的能力，甚至因而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社交啊、工作啊、学习啊，再或者是精神健康跟情绪出现问题的话，这个呢就可以定义为成瘾的状态。而手机成瘾呢，简单来说就是使用智慧性的手机上网而造成的心理依赖的这个情况，并且被心理专家界定为新的心理疾病。有学者指出，每一天花5个小时以上使用智能手机的话，过度专注于手机的信息，不使用手机的时候呢，他的心其实没有办法克制对手机的注意，因为过度使用手机而影响到正常的作息的病态的行为。无法使用手机的时候呢，就会情绪失控，焦虑不安，进而影响到日常的作息、学业或者是工作，甚至会出现一些暴力等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呢，我们就界定为患上了手机成瘾。不过专家也提醒我们，喜欢使用手机和手机成瘾是两码事，是两个概念。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手机成瘾的主要观察，要观察三方面。第一呢，就是针对日常生活、日常的工作跟学习的情况，会否因为使用手机而造成经常性的失误，跟耽误了生活当中的重大事件。第二，就是用手机上网的时间呢，越来越长了。平时是1个小时，现在变成2个小时，慢慢的就变3个小时、4个小时，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第三，就是没有手机的时候呢，整个人坐立不安，会出现焦虑的情绪。如果同时出现了这三个特征，并且在一年之内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可以基本判断已经是手机上瘾了。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或者是家人有没有手机上瘾的问题呢？就让我们在这里提供几个简单的测验吧，让你和孩子也可以试一试，然后呢再慢慢的了解改善的方法。手机成瘾症自我的测试，这一个检测呢是来自美国的一位专家他自己编制的手机成瘾自评量表，一共有20条的问题，你可以为自己评分。比如说第一题，你会发现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原先预计的时间吗？如果你是几乎不是的话，你就得1分。如果你偶尔是的话，你就得2分。哦，我常常都会玩手机超过我预定的时间的话，常常的话就是3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话，就是4分。我总是如此的话，你就是这一题你得5分，就这样的去衡量。好，我再讲一次，第一题，你会发现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原先预计的时间吗？第二题，你会放下该完成或者是正在执行的事而将时间用来使用手机吗？第三，你对手机的讯息的兴奋感或期待远胜过与其他人际关系的互动吗？ 第四，你会在手机上认识结交一些新朋友吗？第五，你会因为使用手机而被家人朋友埋怨或者是指责吗？第六，你会因为使用手机而上学或者是上班迟到或者是早退吗？第七，你会每几个小时就不自主地检测你的脸书或者是电子邮件信箱等这些社群软体吗？第八，你会因为使用手机而使工作表现失常或者是成绩退后吗？第九，当有人问你使用手机做什么的时候，会有防御或者是隐瞒吗？第十，你会使用手机寻求情感支持或者是社交安慰吗？第十一，你会迫不及待的一大早起床便提前使用手机，或者是晚上上床前才把手机关机吗？十二，你会觉得少了使用手机，人生就是没有意义，没有色彩吗？十三，若有人在你使用手机的时候打扰你，或者是建议你缩短使用的次数，你会愤怒吗？十四，你会因为使用手机而牺牲或者是缩短晚上的睡眠吗？十五，你会在离线，就是在手机上网离线的时候，仍然对使用的手机的内容念念不忘吗？十六，当你使用手机的时候，会一再延长自己的使用时间跟次数吗？十七，你曾尝试缩减使用手机的时间，或者是不使用手机，但是失败的经验吗？十八，你会试着隐瞒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或者是传讯息的内容吗？十九，你会选择把时间花在使用手机而不想出门吗？二十，你会因为在一天当中没有使用手机而心情郁闷，容易发怒，或者是心神不安宁吗？请把以上每一题的分数加起来，你所得到的总分呢，就是你的手机爱好的指数。分数结果分析如下，比如说第一，正常级，你所得的分数是20分到49分的话，你是属于正常的行为，虽然有时候会花了点时间在使用手机上消磨时间，但还是能够自我控制。第二呢，就是预警级，也就是你的分数是在50分到79分，在这个分数的你呢，正遭遇到使用手机而引起的问题，虽然并非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还是应该注意网络带来的一些冲击，一定要警觉，并且开始改变习惯。第三呢，就是危险机了，你的分数如果是在80分到100分的话，已经到了危险机，网络使用的情况已经成为严重的生活问题，自己要好好的反省使用手机带来的影响，并且找出病态性的成瘾的根源。或许你已经成瘾了，恐怕你需要很强的自制力才能够恢复常态，不然的话，在这里建议你赶快找专家来帮助你。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的分数是多少，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呢，原来也真的每一天离不开手机了呢？美国德州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写过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就是你手机成瘾了吗？在这本书里面，作者就以谈恋爱 来比喻人与手机的关系，仿佛已经变成了很多人生活当中最亲密的一段关系。调查指出，将近有1/3的成年人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把手机摆在自己伸手可以拿到的地方，而青少年与手机同床共枕的比例呢更高达90%。那以下呢我们再提供一个简单的测试，你可以试试看回答是或者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更了解自己是不是已经太依赖手机。第一，就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伸手去拿手机。第二，你睡觉的时候会把你的手机放在你的床边。第三，我经常在无聊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拿出来了。第四，我会假装接听电话，以避免尴尬的场景。第五，我发现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第六，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使用手机。第七，手机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会变得焦虑不安。第八，我曾经以为手机丢了而惊慌失措。第九，我曾因为使用手机跟配偶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家人发生争吵。第十，我曾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第十一，我曾经试图减少使用手机，但是并没有坚持太久。十二，我需要减少使用手机，但我觉得自己恐怕办不到，知道自己要减少用手机，但是却做不到。如果刚才的测试，你有8个以上的回答是是的话，表示情况严重，那你应该呢，真的是要找人帮忙，或者是要见辅导。如果你在以上的测试里面，你的是只有5到7个的话，表示你正在迅速的成为手机成瘾者。如果你得到的是只有3个或者是4个的话，你还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是仍然需要谨慎的来评估手机对你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最感恩的是，你的是只有1到2个的话，这样的情况，你要做一个懂得自律严谨的人，不然的话，你也就很容易慢慢的用手机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上的这些测试呢，只是一个简单的参考。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要习惯时间的管理跟心灵的管理。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圣经在这一方面也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就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5:16那里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保罗他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善用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圣经把爱惜光阴翻译成为要把握机会，意思呢就是当在这个纷乱的时代，要把握做正确的事情，也当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带来祝福。所以我们就应该培养自律的习惯，不要把使用手机的方便 变为影响我们的身心灵的原因。当你的心坚定加上祷告，相信一定有方法可以减轻手机为你和孩子带来的一些不良的影响。之后呢，我们在这个特别的节目里面有一系列的内容，会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也一起同行学习。那在这里呢，我再次的说，不知不觉的，我们如果是真的是被手机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更严重的成为手机的沉溺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祷告。那现在我们就一起为这件事情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在你凡事都能，在我们觉得不容易的事情上，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是愿意帮助我们的那位救主。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因为手机而沉溺上网的时候，你也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反省的这样的一个心，更能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能够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意识到并且寻求你自己的怜悯。求天父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再被这些东西捆绑，帮助我们能够拒绝这些试探，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成为见证人，能够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